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邀请来宾及时分析马英九连任国民党主席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下半场我们带您聚焦两岸互设办事机构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呢，我们要讨论的两个话题仍然是紧扣着两岸关系，除了要为大家及时的分析国民党主席选举的这个最新的情况之外呢，同时在马英九连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未来他在这个党政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啊，就是在跟大陆的这个交往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那么这也是我们要今天晚上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关切的两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还有台湾内部政治的这个分析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吴汉教授再次的到节目当中来。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助理教授卢业中。卢教授欢迎您。
是，博弈好，吴教授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国民党主席选举昨天投票，马英九同额竞选，他以高达90%的得票率呢连任了国民党主席。而支持率一直低迷的马英九在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表示，只有透过兼任党主席才能够把总统的工作做好。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表示祝贺，他也让马习会的可能性呢再次受到了关注。马英九在当选后被媒体问到未来是否可能以党主席的身份到对岸访问，马英九昨天的回答是，这还需要再创造一些条件，目前言之过早。那么究竟双重身份的马英九接下来要面临哪些挑战呢？我想请台北的吴汉教授啊，先从这次选举的结果为我们来做分析。透过卫星电视收看海峡论坛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一张图卡哦，稍微比较了一下4年前马英九的得票率和4年后，也就是昨天要举行这个国民党的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卡。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上一次的投票率哦是56.95%，而这一次投票率是57.86%。而4年前马英九的得票率呢有93%，而这一次稍微掉了一点点哦，是91%。而另外我们值得观察的是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废票率的部分呢，最后一项我们看到了4年前2009年的废票率啊是5.82%。那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国民党基层在选前发起了这个投废票的运动啊，这投废票行动对马英九表达消极的抗议，而这一次的废票率也真的是从4年前的5.82%提升到了8.15%。那么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啊？国民党党员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票投不下去的情况，或者说我愿意出来投票，但是我用投废票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呢？您的分析？
从这个现象上来看，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而且废票率我们看得显著的要增多，
是。
不过从这个两次选举，我们从得票率跟这个废票的这个实际的表现来看呢，意义不会太大，因为都90%以上嘛，而且这个投票率也都在50%以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党员的基数拿来做比较的话，这里面就有比较大的学问了。上一次这个2009年这个党员合格党员的投票这个总人数是在53万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呢，只剩下38万人，中间这15万人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这些人已经慢慢离开国民党了？所以这个是国民党应该省思的问题，也是马总统应该好好在这4年之中当了党主席，为什么让党员这么加速的在流失？
好的，的确是有一些要反思的部分在里面。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回到 华盛顿现场要请教卢业忠教授的是有关于马英九这一次连任党主席哦，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他是马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发了贺电哦，表示祝贺。习近平这封贺电的开头还用的称呼是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马英九先生哦。那么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两岸关系现在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重要的机遇，国共两党应该深化互信，推动两岸关系的全面发展。那么马英九他在回复习近平这封贺电的时候呢，则是特别提到了1992年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也就是九二共识啦。那马英九说，在这个基础上，两岸和解合作已经签署了多项协议，关系也大幅的改善了。那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将深化交流，复兴中华民族，促进两岸的永久和平。那么卢教授，从这一次两岸领导人这个往来的电文哦，你有没有看出什么玄机？两岸试图交流的一个重点究竟在哪里呢？
是，好好的，我想基本上有几个问题必须从这两封贺电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第一个是有关于称谓的部分，那目前呢有一些分析家提到说，哎，为什么中共方面称之为马英九先生而不是以马英九主席这样子的称谓来称呼？不过如果我们看到上一次2009年马英九先生连任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当时胡锦涛的贺电也是以先生称呼，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不同。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哦，确实是这个习总书记提到的，他说两岸关系是站在新的起点，然后面临重要机遇。我个人的解读是，这里面呢新的起点指的是习近平本身接任了总书记，等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部分他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有关于面临重要机遇的部分呢，我想有两个因素必须值得探讨。第一个是有关于中国崛起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这是不断的在进展。另外一个呢，则是中国大陆在这样子一个基础上试图呢开展跟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要建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那在这过程当中，他希望呢从这贺电当中看起来是希望呢能够继续的稳定两岸关系，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精神所在。是
另一方面，这个卢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当选之后的记者会，马英九马上就被问到他以党主席身份访问大陆的一个可能性。刚才的回答我也稍微提到了，您认为这马总统现在同时掌握了国家的硬性，
是
还有这个党机器，
是
这样一个情况，对两岸关系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真的是为他将来以党主席这个身份到大陆访问来做铺路呢？
是，好，我想可以从马先生、马主席的这个回电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他在回电当中，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他是希望守成，也就是呢，把过去几年以来两岸之间累积的一些互信，包括九二共识的基础、19项相关的协议等等哦，来做一个继续巩固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至于开展的部分，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确实如马主席个人所言哦，可能要再继续创造一些条件。不过我觉得从这个他回复习先生的这个复电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呢马先生呢在他的第二段当中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这样子的一个称谓哦，我觉得这个是他以党主席的身份哦来对于中国国民党本身对于两岸在未来互动当中的一些基础做了一些明确的表示。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回应中国大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常常质疑，就是马总统上台之后好像一直强调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中国大陆甚至认为这其实是各表一中，各表的因素甚至高于一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认呢。我想在这个复电当中他确实有做出一些相关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至于未来这样子一个党政合一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创造条件，我想还有很多因素必须要进一步的来配合。
好的，谢谢卢业忠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他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非常低迷啊，那个不只是民众跟媒体好像逢马必反啊，现在在党内也出现了一些反马的声音。虽然说这次从这个刚刚我们选举的数据上看来啊，国民党自称这是算是高票当选，那马英九这样实质上也还是国民党目前的一个共主啊，但是看来这个蓝营的中生代已经开始在卡位了，尤其现在我们观察，如果接下来副主席可能会由谁出现啊，也是大家在竞争的一个主要一个焦点啊。请您谈谈这个马英九他连任党主席之后，他在党内改革跟世态交替的部分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吴汉吴教授。
因为马上就面临到2016年的一个总统大选，所以这个卡位战现在已经开始开打，应该已经逐步的开始了。但是呢，因为毕竟啊，这个大家都是头角峥嵘。怎么去摆平这个中生代的这些位置啊，的确是有比较伤脑筋。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得到站在比较有利位置的就是副总统这个吴敦义先生， 可是我们看到在台北市新北市的两位马上就到任了，到任之后他们的下一步是什么、嗯、那么所以这个对他们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将来是不是会在副主席这个位置上给他们腾出空位，这都是值得我们观察的。还是说马英九要坚壁清野，把自己所心目中的人选放到适当的位置，放到有利的位置上，这个都是未来这个我们观察政治动向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卢业忠教授。根据了解，这马总统他在连任党主席之后呢，他准备要着手来修改这个党章啊，就是以后就规定就直接总统就兼任党主席了。那马总统他在竞选的时候也不断的强调要以党辅政，党政密合。他在当选之后也说，他的这四年做总统的感受就是哦，你要透过兼任党主席才能够把总统的工作做好。虽然说有很多人批评他这个总统的工作，那么想从您专业角度来分析党政合一的一个利和弊，你怎么看？
好，谢谢。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子哦，就是马主席在连任之后，他确实提到了，就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修改党章、嗯。那我个人觉得这有几个因素需要来考虑哦。第一个当然就是跟台湾本身政治制度有关。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台湾基本上呢是偏向一个双首长制的一个行政的方式、嗯。那这里面牵涉到几个问题，就是呢，包括了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然后还有国民党的秘书长、执政党的秘书长，是不是能在行政跟立法部门当中做调和顶赖的工作，做充分的这样子一个沟通、嗯、那我个人觉得呢，以目前台湾的政治生态还有政治情况来说，确实马主席呢需要把这个以总统的位置跟党主席的位置来做一个结合。不过未来呢，他可能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诚如刚才台北的吴教授所提到的，2016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哦，那总统选举之后呢，是不是修改党章之后，马主席呢也必须把国民党主席的这个位置一并交出来、嗯、那我觉得这会牵涉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这分成国民党届时2016年继续当选执政，
还
是成为在野
政党轮替，
是那这里面会牵涉到的是，如果2016年是民进党执政，而马主席的任期又还没有届满的时候、嗯、那国民党中生代恐怕争取这个位置他们会需要舞台，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逼宫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是恐怕必须再关注的部分。
嗯，好的，谢谢陆教授。那么继续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两位来宾跟这个上半场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延续刚刚东宁请教陆教授的问题，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我们在这个休息时间也跟这个吴教授提到，就是阿扁或者是马总统，他都曾经表达过不选党，不会兼任党主席，但后来都兼了。那所以在台湾的这种政治情况之下，是不是那就是说，作为这个总统或者作为最高的这首长来讲，你必须还是要兼任这个党的主席？那也有人就批评说，像刚刚东宁所提到的，这个你政都做不好还要去兼党，这根本就是你不如专心做好一份工作。那您怎么看这样子其中的一个台湾的特殊的政治生态？
刚刚这个卢教授特别讲，台湾的政治制度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在台湾这个学政治学都是学西方政治学，可是政党却是从苏联来的。那苏联的政党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管人事管政策。那么西方的政党呢，它只是一个选举机器，所以选完了之后就交给总统了。那所以在这个过去，不管是阿扁也好，是马英九也好，当了总统他就认为这个我就是要走西方的这个政党政治，就是要党政分开。可是实际上回到政治现实的时候，他发现党在杯葛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党被旁落了，党的管不了人事，管不了政策，他于是乎他就会在里面作乱，所以最后回过头来，只好总统再回过头来兼党主席，这个样子才能把这个政策能够运作的比较好。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种政治现象。这个政治现象，你需不需要一定要把它完全照西方的模式来走，或者照其他什么模式来走？我觉得不一定，这是看台湾整个政治发展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形成了这个制度。只要这个制度运作的好，那么就我觉得它可以独创出一个比较独特的风格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担任总统的最后都被逼到最后要必须去兼任党主席，这是来自于我们一个政党制度的一个本质。
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卢业忠教授，就是 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两岸之间这个政党交流的问题，想请教您哦，就是这个马总统他在之前呢也有提到过说，其实这个马习会是不是能够成立，还是要看台湾内部的这个情况啊。
嗯嗯，
那么既然马总统现在兼任了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话，这个党对党的交流其实也不能排除他的可能嘛。不知道您是怎么看未来的这个，比方说可能这个两岸的执政党方面有更高层的交流，或者是说您觉得您的观察，美国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两岸这个执政党方面更高层的这种交流呢？
是，好，谢谢博弈。我想基本上这个问题呢必须从两个面向来回答。第一个部分呢是有关于马总统他个人或马主席个人他对于所谓的国共平台有什么样的看法。那目前我的观察是，国共平台呢在前面这几年呢他基本上是扮演一个辅助马总统来执政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工具性。那未来呢，随着马主席他自己身兼党主席，那甚至于未来如果他卸任总统但是还身兼党主席的这个时段里面，有没有可能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跟中国大陆方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进行接触？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不能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不过呢，马总统呢在谈到跟习近平先生来进行会晤的时候，有提到一些前提，包括民意支持，另外有两个因素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的。第一个是所谓的称谓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则是场合的问题。那这两个部分呢，如果在我想这也是马总统一直不断的提到，就是两岸必须在为了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必须继续的来创造条件哦，那这些应该是必要的条件哦。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关于美国方面的态度。我想美国方面呢基本上他们是以非常谨慎而且小心的这个方式哦在观察两岸之间的一些互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或是美国的一个关切并不是一件坏事。那对台湾来说呢，事实上呢它也可以成为呢我们跟对岸互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 buffer 啊，甚至于是一些筹码，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那至于美国目前的态度呢，我想基本上就是他希望两岸的互动呢是尽量的透明，尽量的公开。那我想这是他们目前基本的原则。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继续我们要邀请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参与我们的讨论。都您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为您共同主持哦。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要讨论的话题，上半场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马英九连任了国民党主席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还有他未来以党主席的身份到对岸去跟习近平会面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下半场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引发的各种争议。今晚在海峡论坛这个节目现场邀请两位来宾呢，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的外交系的助理教授卢业忠教授，而另一位呢就是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吉林李先生您的电话。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请说。
哎，就是那个台湾，你不管是国民党还是那个民进党，他们的这些政客哈，各个一脸奸相，他们都就是想独立，他们那个仇视中国，他们不仅那个想搞台独，还那个勾结那个藏独分子和那个藏独那个德比亚，企图那个在那个中国国内煽动那个民族仇恨，所以说这个台湾这帮那个政客哈、啊、是相当可恶的。你看那个国民党那个江炳坤一脸奸相，你再看看那个民进党那个谁那个谢长廷这一伙，他们来到大陆之后也没按什么好心眼的。
好的，谢谢。
这个
吉林的李先生，如果李先生您在现场还听得到我的话，因为刚刚讲的跟是您的一些观点哦，你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哦，这个马总统连任党主席还有马习会的可能性，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表达呢？李先生，好的，好像不在我们线上了，我接下一位好了。台中的姚先生您好，针对我们上半场话题发表您的意见。 姚先生，
我就两岸的这个组织跟机构啊，党国人士等这个、啊、我个人有一点小的看法，就是中华民国啊，它这个创国以来啊，这个建国造造以来啊，这个党国本为一体啊，是一体的两面，然后表里是合一的。党的有机组织啊，在平时就可显现出啊，它的党的品格，所以人这个民众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选择啊。至于啊，这个两岸的这个头头啊，就领导人呐、啊，
马习会。